第588节。在今晚的课之前，珍和我各自记下了想要问的问题。在这章的前头第586节里，赛斯说，到了纪元2075年，第三位基督保罗或扫罗将会已经演出了基督再临，自然会对宗教与世界产生了一个更深远的影响。真认为，不到一个世纪的一段时间，却包含了这么多戏剧性的转变，是太短促了些。他要我问赛斯，是否他在传述时曲解了这资料，例如这人格在何时出生才会有时间带来这么巨大的改变。我们假定又发生了一个扭曲的可能性。我的问题是关于基督存有的三个人格，施洗约翰、基督与保罗之间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发生过何种心灵的相互作用呢？是否以强烈或特殊的方式发生呢？当他们一天一天地过活时，他们的梦与其他的心灵经验，除了记录下来的例子之外，是否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呢？所有以下的历史性日期都是十分地概略的，但他们显示了在三个组成基督存有的人的人事生活之间互相重叠的模式。施洗约翰生于西元前八到四年之间，而死于西元26到27年。耶稣生于西元前八到五年，而死于西元29到30年。塔瑟斯 （Tarsus） 的保罗或扫罗，生于西元5到10年，而死于西元67到68年。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是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表姐。西元26到27年，约翰在基督开始其传教工作时给他施洗，他也就是基督当时年约30岁。当时约翰已经很积极地从事他自己的传教工作，常常宣称他自己为一个更高贵更强的人的先锋。在他给基督施洗之后不久，被黑洛德安提帕斯囚禁在死海附近的马加鲁斯堡。基督与保罗是否曾经碰过面还不能确定。在基督死了几年后，保罗皈依了，在那之前他曾经是一个狂热的迫害基督徒的人。约翰与保罗也不像是曾经见过面。按照历史记载，基督存有的所有三个人都遭到横死。庞提阿斯拉多下令在耶路撒冷附近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希律下令砍了约翰的头，而保罗则在尼禄统治下的罗马附近被砍头。临界的讯息的读者曾经请赛斯详细说明，在那本书的第18章神的观念中所给的三位基督的资料。有些人想知道是否三位基督中之一可能曾经是正义教师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这个人物早在西元后一世纪曾经是犹地亚 Judea 狂热派的领袖，在基督教诞生时曾经有四种知名的犹太教派在那儿盛行。其他的问题是基督关乎本人的各种不同的名称。真和我保存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在课前看了一遍。在课开始时，真的步调比平常要慢很多。晚安，赛斯晚安。请等给我们一会儿，我们就会继续。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宗教剧可能终于浮露出来作为外在的代表，但也有许多次要的戏剧，也就是投射，没有全然被采用。自然，这些代表了可能的事件，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取代那实际的外在戏剧。在基督的时代，有许多这种演出。 因为许多人感到内在实相的力量而对之反应。换言之，有可能的基督以你们的说法在那时生活着。为了几个我不想在此深入的理由，这些投射没有能够足够忠实地反映内在事件。不过在大致相同的地区里，有20个人对内在的心灵气候反应而亲身感受到做宗教英雄的吸引力与责任。在9:09停顿了。他们中有些太被那个时期的痛苦与热忱所感染羁绊，而未能超越它。那些文化利用了他们，他们无法利用各种文化作为新概念的发射台，反而失落在那时的历史里。有些追随着基督所用的同样模式继续表演灵异事迹与治愈，也有一群群的信徒，但却无法维持住那必不可少的心灵注意力的强而有力的焦点。所谓的正义之主 Lord of Righteousness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过分狂热的天性妨碍了他。在我所读过的有关这个主题的书里，狂热教派的领袖总是被称为正义的教师，对包括了死海经卷的稀少记录的诠释引起了争论。但这位领袖可能是在西元66年左右在耶路撒冷被杀的 Menachem ben Judah， 或者也可能是他的侄儿，这个侄儿后来幸存了下来并且继承了他。他的死板阻止了任何真正伟大的宗教性释放所必须的自发性，他反而跌入了乡土主义的陷阱。如果他扮演好了那个可能的角色，他可以有助于保罗。他是基督存有里的保罗部分的一个可能人格。在9:17停顿良久，真的步调仍然相当的慢。这些人天生就了解他们在这场戏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在一切万有内的地位。他们全都极有眼通与心电感应的能力，能看到幻象及听到声音。他们在梦中有所接触，保罗有意识地记得许多这种梦，直到他感受到被基督追逼为止。就因为一连串重复的梦，保罗才迫害基督徒。他觉得基督是在他睡觉时追逐他的一种魔鬼。可是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他明白这些梦的意义，而他的皈依当然只是一个追随内在经验的具体事件而已。施洗约翰、基督与保罗都在梦境里相连。在基督尚未出生之前，约翰早已觉知基督的存在。因为他特殊的责任，保罗需要最强的自我中心的力量。为此之故，他对他的角色很少有意识上的觉察。自然这内在知识在实际的皈依经验里爆发出来。这个资料是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很有意思。在9:25真停了很久，仍然在出神的状态里，他点了支烟并喝了一点饮料。现在来回答鲁伯的问题，那诞生将在我所给的时间发生，也就是在所给的时间内，括号西元2075年发生。其他的改变大致发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但其结果早在那个时间之前就显示出来了。因为你们所谓的未来的可塑性，那个日期不能被认为是确定的。不过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它的方向，因为内在的原动力已经在形成这些事件。除非你还有别的问题，本章就到此结束。为了好奇的缘故，您能够说出正义的教师是如何死的吗？这是来信的人所问的一个问题。请等一会儿，我所给的名字是正确的，虽然它本身是一个翻译的名字。 在一次战斗里，他把一个山洞当作避难所，他与一小群人在那儿被另一派的人所杀了。杀人者带走了他们在那儿找到的某些文稿，但他们没有找到其他的，而这些尚未出土。那最后的避难所靠近大马士革，有一段时间正义之主试着隐藏在那个城市里，可是他的身份被发现了，他和一队人逃到大马士革与小得多的一个邻镇之间的山洞里头。有一阵子，那个山洞曾经被用作为堡垒，他们在那儿被斩首。现在你可以休息，然后我要开始下一章。9:35，但真并没有休息，只是安静地坐着，人在出神状态里。为那些有兴趣的人加上一个小小的注解，狂热派也分成两个主要团体，其中一个终于由另外一个主要团体中分裂出来，将来会找到其他的文件，将会澄清有关历史时代的几件重要的事情。保罗一生中有个短时期参加了一个狂热派的团体，这是人们所不知的，他没有被记录下来。真坐在出神状态这么久，以至于我又开始问一个问题，但真他举起一只手叫我等着。事实上有一个时期作为狂热派的一员，他也就是保罗过着双重生活，不过他转而激烈地反对他们，就如他后来转而反对罗马人而加入基督徒。在他皈依之前，他知道他有个目的与任务，而以他生命的所有热情，他把他自己投入他以为他找到的了不管什么的答案。现在你休息一下。9:40，真的步调开始时很慢，在他的传述进行时增快了，他的出神状态很深。他说，在赛斯开始讲圣经资料时，我真的出去了。我发现赛斯的情报极为有意思，虽然在许多情形那是无法避免的，但真说他情愿不知道关于赛斯将要讨论的历史时期的任何事，例如他没有读过有关于死海经卷的任何东西。虽然我在几次不同的时候对他解释过一点点，他对圣经也不熟知。自然我们以前并不知道赛斯在谈宗教的一章里将会如何提出他对第三位基督及相关事情的资料。我俩听到他宣称保罗与狂热派的关联都很惊讶，我们心中自动涌现了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告一段落才行，因此我们勉强决定不去问那些问题。针对圣经历史保持了与他对他的一些其他能力一致的态度，他常常告诉我，当他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解答一些疑难时，他感到自由得多。当他尝试的去猜那个封起的信封里的内容时，也是这个样子的，他情愿不知道是谁准备的信或他们的来源等等。